本右翼军人联盟是猖狂活动啊，日本的少壮派军人那更是野心勃勃，挥舞着拳头叫嚷着一定给中村八辈报仇，要用武力征服支那，征服满蒙，用武力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。嗷嗷直叫，在朝鲜也不例外，他们也制造事端，这叫大兵未动一论先行。古往今来都采取这个办法，没打之前呢先制造舆论，没理早理呀、同时还发生了元宝山事件。元宝山呢就属长春县，其实谈不到什么事件，那块住着中国人，也住着不少鲜族人，都是农民，农民因为种地发生了冲突了。这个鲜族人呢种稻子种得好，这稻子它的水稻得有水，在引这个水的时候呢就占了中国农民的地了，在人家那地里挖沟，那人家能干吗？就不干，双方为这事就冲突，后来动了五八吵了，结果中国方面也有人受伤，鲜族也有人受伤，你看这算个什么事儿？地方当局出面一解决不就完了吗？结果日本人制造借口说这个鲜族里边有日本籍的人，他是日本人了，把我们日本人给打伤了，那绝不来，你们中国人排外，你们虐待侨民，你们瞧不起外人，就到这个朝鲜那样照相片啊扩大宣传，有很多朝鲜青年不明真相，也有形势为恨张学良，这是舆论方面。军事方面频频调动军队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到了八月份，这事态更严重了，进入九月份简直达到不可收拾了。所以张学良啪啪啪啪把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了赵肃，赵肃听完手脚冰凉，看清委员长怎么说。委员长说了，这次他对我不放心，单独把我调到石家庄，在列车上我们俩进行一次谈话，他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，战争一触即发，怕我头脑发热打起来。委员长告诉我，一切要服从中央，这是绝对要服从的，中国方面不准放第一枪，就日本人怎么样挑衅，怎么没理找理，我们也不还击。这是什么道理啊？那我们就瞪眼等着挨打吗？对对，换句话说就这么回事。委员长的意思是，日本人无理挑衅，他站不住理，如果我们还击了，打乱了套，就分不清谁有理谁没理了。只有他打咱们，咱不还手，那说明咱才能站住理，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国联了，要求国联出面干预此事。那个说国联是什么呢？有九国联盟， 日本人也在内，中国也在内。这九国联盟大致的条约是这样定的：反对诉诸武力，一切用和平谈判解决问题。所以那蒋介石就这么想的，你这上面反对使用武力，你现在日本人，哎，你犯了吧？你使用武力了，那国联能答应吗？英美能不管吗？那么一评理，你没理，我们有理。我们瞪眼挨打，我们连手都没管，你说谁有理？希望国联出面干预日本，只是上去量，不追底下。就拿中村事件来说，本来日本没理，他们想制造事端，我们就满足他的要求，什么条件我们都接受，那你还怎么的？你还叫我们怎么的？按中国的老话说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恐怕你就闹不起来了。赵四冷笑一声，汉卿啊，万一他们非要打呢？委员长说，按一般正常情况讲，不会的。我们一再退让，他怎能打起来？比如两个人来说，你也不让步，我也不让步，这才能打起来。有一方往前进攻，有一方根本就不还手，怎么能打得起来呢？不见得吧。万一我们一再让步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真打起来怎么办？方才我说了，真打起来，我们有三个字：不抵抗。不抵抗，那也就是说瞪眼等着挨打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我据理力争。委员长不点头啊，因分手的时候交代不清楚，这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，那电报稿就是在列车上拟定的，我就叫吴秘书长派发出去了。但愿委员长英明，预料这事情能够实现，这仗但能不打还是不打好啊。另外小妹啊，你是知道的，中原大战我领兵进关，武力调停，把东北的精兵二三十万全调到中原了。现在沈阳十分空虚，留下的兵不多，真要打起来也打不过人家日本人了。所以委员长才主张不使用武力，但愿还是打不起来好啊。但赵四小姐建议，光这么等也不是办法。汉卿啊，你是不是派个心腹可靠的人回沈阳去看看，有什么情况，有什么变化，直接向你报告，咱们好做的心里就有数。对。张学良想想，确实是这么回事。要么那赵四小姐精明能干，做张学良的秘书当之无愧。张学良想不到的事情，他能不能替想到了？你叫谁去呢？哎，想起一个人，此人姓李，叫李继春，是副官处的处长，把李继春给叫来。李继川呐，大个有甩头，黄白镜子肩下壳宽脑门，跟随张学良多年了，由打普通的副官，现在变成副官处的处长。张学良对他十分相信， 李济川奉命来到之后，敬了军礼，看着张学良等候指示。张学良拍他的肩膀，让李济川坐下。济川呐、啊，你把手边的工作交代交代，你现在就起身返回沈阳。沈阳的局势不用我说，你心里都有数了，十分严峻。到了沈阳之后，传达我的命令，无论如何也要忍让啊，不能仗凭一时血气之勇酿成大祸。这是蒋委员长的指示，我不放心，你回去看看。见着他们传达我的命令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另外张学良一了解情况呢，张学良现在在北平，东三省的事情交给张作相了，张作相是老前辈，代理边防军司令，那么边防司令长官他代理的，但这老头呢有事儿，回了锦州小岭子了，一打听现在还在锦州呢。张学良着急，告诉李济川，你拿着我的信先到锦州下车，见着张帅告诉他公务紧急，让他跟你一起回奔沈阳。你懂了吗？我懂。李济川领命之后，马上转身出去，办理了一切手续之后，穿着便装登着车，火车到底是快，先到锦州下车，找张作相去。到门前一看，好家伙，张公馆车马盈门呐！他爹死了，他的爹办丧事呢。要超度七七四十九天，现在还没结束呢。你说那块事态那么严重，作为几个省的当家人，在家操办丧事，这玩意儿真有点交代不下去。李济川作为下级，不敢说旁的，到了里边之后等着吧。一看张作相可忙活坏了，迎来送往，和尚老道尼姑喇嘛在这诵经超度，广上这来的客人都超过千人，张作相也是老帅一份，跟随张作霖多年了，张作霖不在，他现在头一号的老前辈德高望重，客人能不多吗？听说河北中原各地的军阀跟张作相不错的都派来代表了，他一个人张罗自然是很忙很忙的。李济川干着急说不上话去，好不容易抽了个空，来到张作相近前行了军礼。张帅，我找你来，我看见你了，哎，有事吧？
有。
那好的好的，他让别人张罗着，把李济川让进密室，把门关上了。你从哪来？
北平。
哦，见着副司令，见着我就是副司令叫我来的。副司令怎么说？您是知道的，咱们沈阳局势太严峻了，副司令不放心，让我跟您打个招呼，如果您这个丧事处理不得宜了，跟着我一同返回沈阳。什么时间回去？最好是现在。 哎，那去，不，哎呀，季川呐，你是看见了，我这么多的乱事我哪能离得开呢？这样吧，你先回去啊，你先回沈阳，估摸着三两天内不会出事，我呢，尽快的把这丧事处理完，我也回沈阳，好吧？李继川着急也不敢说什么呢，就问张作家：“福帅，那我回去我怎么说？就按副司令的指示办，一切都要忍让。日本人提什么条件，咱们答应什么条件，先暂时答应下来，以后咱们再说。你先回去，你告诉荣臻荣参谋长，告诉张省长，一切的事情先这么推着干，等我回去了咱们见面再研究。那好吧。”李继川一听张作相先不走呢，自己着急先回去了，坐上火车返回沈阳。一出沈阳车站里一看呢，这街上是人心惶惶，局势整个变了，过路的人是匆匆忙忙，显得心情十分压抑。他特为的兜了个圈子，在南满站那块坐车兜了一圈，一看南满站的全是日本军人。
不知道有多少纸钱拿了，纸钱拿了，纸钱拿了。
那边还过着日本关东军，四列纵队，打着太阳旗，一边走路还一边喊着，也不知道喊的什么，嘿，带，嘿，嘿，嘿，上山，哗哗哗哗哗哗。李继川一瞅，恐怕等不了个三两天了。哎呀，太严峻了！坐上车子，赶紧回到长官公署，找荣臻参谋长。一打听，荣参谋长也请了假了。这什么事情呢？荣臻荣参谋长的爹过寿日，给他爹办寿呢。你那多好，在这紧急关头，一个死了爹，一个爹半寿。李继川马上坐上车子，到了三经路荣公馆。到荣公馆一看，哗，车马迎门。跟张作相的区别呢，那都是死人，这都是祝寿。
门前汽车一溜一溜的，马车一溜一溜的，
男女欢笑的声音跟街面上是截然不同。这是商平世界。李继川下了车子，赶紧进了公馆，找荣臻荣参谋长。结果找半天没找着，公馆也太大，来的客人也太多，李继川就坐在小会客室，一根烟接一根烟在这抽着，然后往寿堂看着。他也就刚坐下，就听这个大门外头
叮叮叮叮，
车子刹住了，紧跟着外头有人喊：“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先生到！”日本总领事李继川就站起来，他个也高，不用小脚就能看清楚。一瞅外头来了一帮日本人，全穿着黑色的制服，在头前这个人个不太高，但是长得白净净的，戴金丝腿眼镜，
雪白的汗衫，打着领结，
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林九治郎，有名的中国通，在沈阳多少年了，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领事。他上荣臻这儿来了干嘛？祝寿来了，
送点厚礼。
哎，见了老头之后嘛，还行了三鞠躬礼，日本人礼貌还挺周到的。
哦，还有胡在一马斯，
行完了礼，看着荣臻了，把林九之郎接进去了。
啊，李继川就在这等着吧，能等了十几分钟吧。一看呢，
林九治郎从里边又出来了，荣臻在后头跟着，满面春风，往外送日本客人。所以李继川的心里着急呀，也就过来了。
参谋长，哎，继川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我刚回来。
好，
有事一会儿咱们再谈
啊。
说着往外送着日本人，
李继川跟着也往外送。送到大门口临分手的时候，
就见林九治郎把身子转回来，冲着荣臻一叫：“参谋长，这个私事我们放在一边，公事还要办的，我想跟你谈一谈好吗？”
哎呀，总领事先生，我家里头不方便谈，要谈到公署吧，咱们定个时间，下午3点怎么样？
行。
下午3点，在长官公署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我届时恭候。
好好，不送不送，
谢谢谢谢谢谢。
林九治郎钻进汽车，人就走了。
荣臻呢，转回身来，拉着李继川的手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问：“
北平方面都怎么样？”“
很好。”
副司令身体好
了，好了，
这两天也能进食
了。副司令有什么指示？
有指示啊！
不但副司令有指示，张帅、张作相也有指示。
怎么说？
你听我慢慢道来。